各位弟兄姊妹早、今天我跟大家分享马太福音的两段的圣经，一段是主导文，是耶稣基督教导他的门徒怎么样去祷告，另一段的经文就是跟着他的后面的一段，耶稣基督教导他的门徒怎么样去生活，是按照主导文的祷告来生活。今天谈这两段的经文，我们也谈到人最大的问题，你跟我都知道，都知道的，稍微有一点拒绝的人都知道，你跟我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跟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肯放下我们自己，我们就是一天到晚的将我们自己抓得紧紧的，也因为怎么样的缘故，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安全感，我们很多时候很多忧虑，哪怕我拥有很多很多很多，我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忧虑，因为我怕失去了我所拥有的，我怕我失去了我自己。也是因为怎么样的缘故，我们常常困在我们自己营作的这个小圈世界的里面，我们在这个小圈世界的里面，我们做我们自己的王，我们坐在我们自己的王位的上面，我们拒绝良好，我们觉得非常非常好。主导文就是要我们跳出我们这个小圈世界，去到一个更高的境界，看到一个更大的国度，然后我们看到我们可以在这个国度的里面有我们的份。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两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属灵的这个体悟，这个经历。第一个就是我信主了几年，我在中学里面教书，我一信主了，我就很清楚知道我这个福音对我来说太重要太好了，那我立刻呢怎么样呢，我就将这个福音给我最好的朋友来分享，带他信了主。我真的是信了主以后就带我最好的朋友信主，然后带我的二哥信主，带我的大哥信主，然后再带我的爸爸信主。好像那个声音稍微大一点，是不是我的问题啊？调教一下啊。然后就我带我的爸爸信主，那个时候我的妈妈就跟我们说，你们信你的，我信我的，他是信那个民间的宗教。最后了，我也带了我的妈妈信主，但是经过了19年以后才带他信主，全家都信主。这个福音对我来说太好了，我怎么样可以不跟别人分享，特别是我的家人。就是因为这个福音在我的心中占了怎么样的位置，所以我很多时候想的，这是如何的成为我的生命，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祝福，将那个福音带给他们。我在69年到那个72年的时候，你看我的年纪有多大，那个时候我已经教了个中学了，在中学里面教书。我在中学里面教书的时候，那一段的日子，每一天从我的家走路到那个学校要大概20分钟， 我可以说每一天早上我走路回学校的时候，哪一段路是我跟我的主最亲近的时候，因为我用哪一段的时间走路的时候我是可以祷告的。那个时候香港没有太多的汽车，我就在路上向主祷告，觉得跟他非常非常亲近。也就是在哪一个时候，我看这个世界都是非常美丽的世界，看到路边的一个小花，我也觉得这个小花是非常美丽的，心中充满了一种满足，很有满足感。虽然那个时候我并不是很富足，但是非常非常满足。第二段的日子就是在1981年我回到中神教书教神学。那个时候我刚从牛津读完了我的博士回来，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穷啊。我上个礼拜也跟一个弟兄分享，那个时候我赚多少钱一个月了？3000块。3000块是多少钱呢？假如我留在中学教书，那个时候我大概是6000多。念完了博士回来，还有念完了硕士，念完了博士回来，我赚的只有3000。我的爸爸就问我，到底你现在的工资有多少？我就是跟他说3000。他就非常非常愤怒，他说有没有可能的，绝对没有可能，你在中学教书最小也是6000多，你为什么念完了博士你才得到3000？一定是你不愿意给我家用。那你就将那个工资报低了。我就跟他说，我真的是赚3000块。那个时候虽然是赚3000块，从来都不觉得自己穷的，没有这个感觉。每一天早晨起来，哎呀，就感觉很开心，又是新的一天，又可以开始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怎么样的一个工作，完全的投进去服侍。这两段的经历就给我一个非常非常清晰的一个了解，当我的生命跟上帝的生命连在一起，跟他很亲近的时候，我的生命就有非常大的满足。当我整个人投进去上帝的国度的里面，哪怕从人的眼光来看我是多小多么的穷，我是一个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富足的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当你感到与主亲近，你的眼目放在神的国度的里面，你就可以超越你的小千的世界，投进了浩瀚的救恩的历史的胸怀的里面。到哪个时候，等一下我们进到那个主导文，你就明白你真的是了解这个主导文到底说的是什么。这文说的非常非常好，就是当我们越认识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越认识上帝。当我们越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更深的来认识我们自己。主导文就是将我们带进主的胸怀的里面，让我们再转过来看我们自己，那我们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马太福音6章9至13节，好不好？我们一同的念这一段的经文，好不好？所以你们祷告要怎么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上帝是我们的父，但是他同时也是圣洁的上帝。圣洁的意思就是上帝跟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他是绝对超越的。我们在本体上面走一个就一个就是我们怎么样说了，就是那个 infinite， 这就是无限的距离。原来跟我们是有无限距离的上帝，他原来是我们的父，并且何西亚先知告诉我，神自己亲自的告诉我们，我是圣洁的，我并不是像你们世人一样，但是我要住在你们中间。他住在我们中间，要做我们的父，这个是没有矛盾的。他这一位超越的上神，他的生命完全充满了爱，他就是爱，他就是要突破这个跟我们的距离，这个鸿沟，要与我们同在。所以主导文要我们首先认识的，这一位创造我们的上帝，原来就是我们的父。他创造了这个伟大的世界，却偏偏要选我们作为他的儿子、女儿，要我们称他为父，表明了他对我们这些人、这些不配的人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恩情。我们虽然是非常非常卑微，但是他看重我们，他要做我们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人都承认你就是哪一位创造天地的神，并且你就是他哪一位超越天地、超越人间、至高无上、尊崇无比的上帝，绝对值得我们心存敬畏的来崇拜你。但是问题就是人没有怎么样做，人没有怎么样的尊崇他，人只看到他自己可以独立自主，人要高举自己，人以为自己是神，所以他背叛上帝，也同时将自己困在这个小千世界之内，紧紧地抓住自己，也因为怎么样的缘故痛苦重生。我们很多的痛苦就是在于我们抓住了我们自己，不肯放下我们自己。我曾经在那个浸会大学里面有一个讲座，就是叫做放下自在，你放得下你就可以自在自由。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表达了一种的盼望，这种盼望也表达了人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这种的盼望，盼望人可以回转， 当人回转遵从上帝，他才是真真正正的活出真我，他才有真的自由。 Westminster Confession， 韦斯敏斯特的要理问答，第一个问题是什么？第一个问题就问人存在首要的目的是什么。答案非常清楚，这是荣耀神，并且永远的享受他。 To glorify God and to enjoy him forever， 上帝要我们的就是 enjoy him， 他不是一天到晚就是让我们 永远的唱诗啊，怎么样去赞美他，好像是他一个怎么样了，永远都要有人来赞美荣耀他的怎么样的一个上帝。什么叫做荣耀上帝？爱德华兹讲得非常好，上帝要我们荣耀他，也就是说他有要我们分享他的荣耀，他要我们分享他生命的丰富，以及到他的丰富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涌出来，也就是荣耀上帝。他要我们 enjoy him， enjoy him forever， 要我们享受他。我们有没有享受上帝？你问问自己。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其实一切所有的都是属于神，宇宙的整体都是属于神。我们的生命是属于谁的？我们的生命是属于神的。加尔文常常说，主啊，认识了你，我知道我再不属于自己，我再不属于自己，我是属于你的。 I'm no longer myselfI belong to you. I do not belong to myself. I belong to you. 他用他的美意，他的恩慈来创造那个万有，托住那个万有，他才是真正的王，真正的主。历史也掌握在他的手中，他所定的日子，万人万民都要归向他，万物都要同归于一。所有在这个世界的里面的所有的过劣，所有的背叛都要消除，万膝都要向他下拜，万口都要向他承认他是主。那个报时的机器坏了，不见了那个时间，所以我可以继续的讲啊，讲完啊，讲多少都可以了啊，太好了。哈哈哈。他的国度是什么？他的国度在哪里？他的国度就是他作王的所在，哪里上帝作王，哪个地方就是他的国度。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他做王，就是他被尊崇，他被顺服啊，他能够掌管一切，他的国度就临在其中。他被尊为王为主，他的旨意也行在其中，那就是他国度的所在。但是我们就知道那个世界之主 之子非常喜欢称我们自己为王，他们被那个自己的骄傲蒙蔽了，锁在自己的世界的里面，将自己绝对化。英国有个诗人叫 Shelley， 他有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描绘，那首诗叫做 Ozymandias， 谈到一个诗人在沙漠的当中发现了一个巨大的一个蛇头，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用石雕塑出来的一个人的头。这个人头看去满有那个霸王的气焰，他的 眉围他的眼他的口、他的口完全表现了一个霸王，他曾经是个霸王。再看不远的地方看到他的手，再看另外一个地方他的脚，也就是说这个人像裂开了，不见了他的身体。在附近就发现一个牌，写住 My name is Ozymandias, King of King. Look on my works, ye mighty, and despair. 我的名字就是叫做 Ozymandias, 万王之王。你们这些皇轩公子看我的功业，你们就欣喜了，没有不要想象你可以超越我。诗人怎么样说了？他四周围的看，看到就是万里黄沙，什么都没有，他的功业在哪里？神的国度一定会降临，人的国度不过是过眼云烟，这些量都只不过是上帝手中的一个工具。但以理书里面五章描绘那个波沙沙王在盛宴的当中，将他从耶路撒冷掳来的这些金器银器展示，饮酒唱歌啊，表达多么伟大，并且呢他用这些金这些银做成了融了以后呢做成了他们的神像，在哪里歌颂这些神像。就当他们最狂傲的时候，墙壁上面有一些字就出来了， Many many tickle upassing， 就是说神已经数算你的国的年日。那个年日到哪里？到此完毕，完毕，到此完毕。在我们快要灭亡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不幸的是，历史的悲剧不断的怎么样的重复又重复。其实波沙沙皇重蹈了尼布加尼撒王的覆辙，这个对我来说非常困难。这个覆辙，哎呀，还在学，现在已经好了。你知道我没有将我的完全打出来了，我的那个你讲到的文字打出来了，信心多了一点了啊。好，你知道尼布加尼撒在他权力最高峰的时候，他疯了，他疯了。愿你的国降临，这个叫我们看得非常清楚。看历史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恰当的怎么样的一个视野，看到人的自傲是多么的可笑。那个苏东坡，我最喜欢念那个苏东坡的那个《赤壁赋》的有一段，就是谈到那个曹操的，他说方其破荆州，下江宁，顺流而东也，孰如千里，生其碧空，洒走洒走临江，横槊赋诗，故一世之雄也，如今安在哉。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现在在哪里？现在在哪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神的旨意彰显的地方，就是他国度降临的所在。在哪里神的旨意被遵行，呵护神心意的生命形态 指生活的行为活现在平常当中。神最愿意见到的就是他的心意活在我们平常的生活的当中，没有给我们一种很大的压力的一样。什么可能怎么样呢？就是当我们能够做得到，我们能够经历得到耶利米书所说的预言哪一样，哪个时候上帝的律法，上帝跟我们立的约不再写在我们的外面，而是写在我们的心中。当我们经历到上帝的约写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自然的活出上帝的旨意。就是在怎么样的境界的里面，我们就可以活出主导文里面的祷告。第十一节、十二节、十三节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三节很简单的经文，假如你小心的看的话，你就看到整个神学的这个架构在里面。第十一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里谈到的就是上帝教管我现在，我的现在，唱天造地的父不单是掌管整个宇宙，他还是照顾我们这些卑微不配的人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十二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是上帝也同时照管我的过去。我过去做了，无论做了不计多少的错事，神可以免我们的债。这里谈到的就是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完全付清我们所欠的债。上帝掌管我们的过去，照管我们的过去。十三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神教管我们的未来，也就是说神差遣圣灵到我们的当中照顾我们，免我们进到那个危险的当中。这三节的经文叫叉叉，给我们打开了上帝，这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好像完全投进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承托我们今天的生活，教管我们的过去，我们过去的过犯，然后也看顾我们的未来。有怎么样的一位上帝，我们还担忧什么？生命真正的需要，也就是那些令我们感到满足的那些简朴的这些需要，神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假如多求，拿这些求来的，假如上帝给我们的话，大可能会成为你的负累，你的负累。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父今日赐给我们。我们肉身基本的需要，神一定会看顾，一定会供应的。天上降下的玛拿，没有多余，也没有缺乏。神就是每一天，这是供应我们需要的，我们所需要的，他是知道的，并且是今天就供应我们。所以我刚才跟你们分享，我在神学院教书，我做了个传道，在人看来是穷啊，不但是不是很富有，其实看起来应该是穷的，但是我 我跟我的太太，我跟师母感觉到我们的家是非常非常富足的，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里所求的是什么？所以 这里所求的就是一种心灵的清散轻松。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心没有负债，我们的心在没有一种亏欠的感觉，神已经原谅了我们，宽恕了我们，也同时我们因为怎么样的缘故可以放下那个怨恨。在这里我们要学的就是明白我们感谢上帝释放了我们哪一种感恩的给我们有的生命的力量。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力量去生活，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怎么样感恩，为所有的事情感恩，为甚至为我们遇到的困难来感恩。我常常跟我的会友有困难来到我的面前的时候，我就问他，你知不知道上帝将这个困难摆在你的面前有什么心意给你，你有没有去想这个？你去想的话，那些困难你面对的时候就有一种清散的怎么样的感觉。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对我们来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自己很有力量去面对哪一个试探解一个试探，主叫我们谦卑谦卑又再谦卑，不是求主啊你给我们力量去胜过这些试探。我们当然可以怎么样求，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向主，我们表达我们对试探有一种的畏惧，我们对他有一种的恐惧，最好就不要让我们遇见那个试探。但是你跟我都知道我们常常遇到试探，所以我们也要求主啊，当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我们没有力量的，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力量的，我们只求你保护我们。这个祷告非常清楚，这个祷告显示一个什么？一个以神为中心的怎么样的一个生命的形态，对神完全的依赖，并且以神的国度神的荣耀为念。因此主导文的结尾了，就是再次的宣认国度荣耀权柄完全是你的。我们求的就是让你的国度里的荣耀完全覆盖这个大地。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停一停，想一想你现在的生命的形态是怎么样的。你是以神为中心还是以自己为中心？是不是荣耀神是你生命最高的目标？停一停，想一想，我给你20秒。好，我们来到另外的一段的经文，也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在主导文之下我们应该怎么样的生活，过一个非常简单的怎么样的一个生活，好不好？我们一同念第6章25节26， 一起念下去。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是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寄宿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 你们不比飞鸟更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颗呢？何必为一晌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样长起来，它也不如考古，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这是所罗门极荣耀的时候，他所穿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花现在还在，明天就要如神还给他这样的章时，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上帝就知道的。你们现在要求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了。假如我们真的以神为中心，以神的国度为念，我们为何还要为生活忧虑呢？日本的一个大导演黑泽明，有没有听过他的名字啊？厉害了，非常厉害的一个大导演，不是啊？他写了一本很怪的自传，叫做《哈麻的油》，油，哈麻的油。哈麻这个浪、听不听得懂？我哈麻是什么意思啊？听得懂？拉哈麻，哈麻，哈麻是不是那个浪子，样子非常丑陋的，是不是啊？但是他身体的里面有一种东西很宝贵的，非常非常贵重的，这是它里面的油。它里面的油可以有一种非常大的一种药效。药的作为药的效果，所以加到了一个哈毛，将它的油加出来就可以卖到很高的价钱。他写自己黑泽明就是说，我是一个什么？我是一个哈毛，我是一个哈毛，但是我里面有非常非常贵重的一个东西。他说很多人的生命就像什么？就像一些觅食的野狗啊，那个野狗去寻觅食物怎么样的，他的头低下来，他的眼只看到面前四侧见方的哪一个境界，他就是怎么样的去游荡去寻找。很多人他的眼目没有一种超越，看到一个更大的这个世界，只看到前面小小的这个空间这个地方。但是他就说，我很希望我能够高飞，我能够高飞，看到一个更大的怎么样的一个天地。你想想看，摩西在尼泊山遥遥的望见那个应许之地，他不能够进去。他回望以色列人走过了多少冤枉的路，冤枉的路。其实神摩西说，神其实想要将这些以色列人训练成为一个能够高飞的这个鹰。你知道那个鹰，母鹰训练他的下一代高飞，他们怎么样训练的？他就是将那个巢筑在那个岩崖的上面，然后当那个雏鹰慢慢长大了，到一个地步，他就搅动那个巢窝。摩西就是说了，鹰的母鹰就搅动那个巢窝，令到那些雏鹰掉下来。掉下来的时候，掉下那个岩崖的时候了，那个雏鹰就能够捡出它的翅膀。万一那个雏鹰很愚蠢的，就是没有张开它的翅膀，掉下去了，那个母鹰怎么样啊？那个母鹰就俯冲下去，剪开它的上翼，接垂雏鹰。你去看这一段经文，美丽得不得了。《生命记》32章，你回去看， 我们的天父就是要我们怎么样，他要我们圣驾高地的高处，他要我们到一个更高的这个境界，看到他的作为。但是我们就是在我们一个小千世界的里面，我们很多人更加就是好像觅食的野狗一样，只看到眼前。所以耶稣就是跟门徒说，不要忧虑你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神都为我们预备。当我们忧虑这些的时候啊，我们就忽略了我们生命里面更重要的这个东西。很多人花费了生命去拥有这个，去拿哪一个，你知道吗？我们种，我们收，我们储出在仓库的里面，也就是代表了我们筹算，我们经营，我们争取更多更多更多更大的安全。导致什么？导致贪婪。贪婪非常精彩，这个字 Pleiochia 那个原文 Pleiochia 这个字就是更多，拥有更多。贪婪是什么？拥有了还不够，要更多，拿了更多以后再什么？再要更多，就是更多更多更多。这个是多么的虚幻，所罗门的荣华何等的虚幻啊！耶稣基督要我们向一些最简单的来学功课。麻雀不种也不收，但是他自然地活出他的生活，他需要努力，但活出了他自然的生活，没有超乎自然的添加的物品，他可以很自由快乐的生活。我有一个朋友，真的是我一个朋友，有一天他来探我，拿着一个皮包的手、女的，你们女的那个叫什么手袋，我们在香港叫手袋，你们明白我讲什么吗？他拿了一个手袋，我看下去没有什么特别，我旁边的一个另外一个朋友就告诉我，哎，你知不知道他这个手袋多少钱啊？我说最多5000吧。5000，这个手袋最小最小25万。哈，我吓了一跳，有什么特别？25万太夸张了。原来一看 Hermes， 你知道 Hermes 吗？你知道吗？你们很多人就知道 Hermes 是什么了。他可能是唯一全世界只有一个怎么样的手袋，太多添加的东西了，是不是啊？人用很多很多的方法去追求追求很多添加的东西，忘了我们最基本的满足，就是其实是可以在非常简单的生活的里面去找得到的。我的时间到了。前两年2014年的时候，我在英国那个复活节的时候，我到哪里去了？我到英国的南部一个地方叫 Brighton。 为什么到那个地方呢？因为就是在150年以前哪一个主日，有一个对我们中国教会的历史影响非常大的一个人，在这个沙滩上面祷告。跪在哪里祷告？他求什么？他就是求上帝用尽他怎么样的一个生命，他愿意将所有的都给中国。假如我有1000条生命，我全数的都给中国。假如我有1000英镑，全数的给中国。但是哪一天他不单是向神 祷告说我愿意将自己奉献给你，他求什么？他求再加多25位年轻的宣教士跟他一同回到中国，将那个福音带给中国人。我哪一天纪念戴德生150年以前在沙滩上面做了这个祷告，我也跪在哪里说，主啊，虽然我现在60多了，差不多70岁了，我还是再一次的将我的生命奉献给你，奉献给你。这个就是当我们看到上帝的国度是多么伟大的时候，我们这个微小的生命算什么？我们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些不配的卑微不得了的这些人，我们真的不算什么，你还是怎么样的看顾我们，爱我们。还有就是用我们这些没用的人，主啊，我们心中只有感激，我们愿意将我们完全的献给你，献给你，主啊，求你悦纳，奉主的名，阿门。Thank you.